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一至六节，耶和华说，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，他们必作我的子民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以色列的民啊，我要再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，你必再以击鼓为美，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。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，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。日子必到，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上锡安，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又赐下一个礼拜天给我们。今天天气比较有一点点的热哈，但是我说有一点点而已，不是很热哈。你看我还在穿一套外衣了哈，应该没问题的哈，不很热哈，应该很舒服的。今天哈，尤其是我们在这边都带着一个很快乐的心来聚会，来听神的道、神的话语，来喂养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今天要大家分享的就是永远的爱。如果我们看这个题目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动听哈，心里的就感觉到很舒服哈。爱就是已经本来就是很舒服的一个东西。那讲到这个爱是很长很长的爱，是永久的爱，永远的爱，我就感觉到很舒服。本来我是打算要跟大家继续讲这个希伯来书里头讲到有五个警告，对不对？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第一个警告，我就觉得今天怎么高兴快乐的时间，我就讲一些轻松一点的话吧，不要再讲警告，讲轻松一点。但是我就告诉大家，讲道从来都不轻松的，讲道从来都不轻松的，要预备神的道、神的话语，从来都不轻松。但是我们可以用轻松的心来听、来领受过来，以至于我们把神的道、神的话语藏在心中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旧约圣经里头的耶利米书。耶利米是一位先知，神所使用的一个人。他当时侍奉的年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年代，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，犹大国也差不多快要灭亡了，人民都生活在好像在末世的时代，人都对未来没有盼望的一个年代。然而神就使用借着这个先知耶利米宣告一些很重要的信息，告诉这些人民说，神是爱，神还是爱着你们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惊慌。虽然我们还是面对苦难，面对一些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，但是神的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们。我觉得这耶利米的讲话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年代，我们看我们的世界，看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，常常都发现一些危险的事情，或者很多很多的困难的事情。但是让我们从圣经里头今天再一次的找到应许，就从神而来的应许，就是永远的爱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可爱的，你想一下，神是可爱的。如果你觉得没有人爱你，请你想一下，神是爱你的，还有他给你的爱是永远的爱，是不改变的爱。如果看今天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发现第三节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也是最美好的一句话我邀请大家一块来把这句话念出来，再来一起来。
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意思是我以慈爱吸引你。
这是神他的讲话，他对他的人民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我们听见这句话，真是感觉到心里都很舒服，因为神是明明的说，他自己告诉我们说，我以一个永远的爱、不改变的爱来爱着我们。虽然世界还是充满了困难， 我们还是充满了忧虑，但是神说我还在爱着你们，还借着他的爱来吸引我们，就是说他给我们的爱是主动的爱，他不是被动的，不是说我们求他他才来爱我们，不是的，他主动的来吸引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神的爱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用他的方法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实在。听懂这句话吗？就是说我神是主动的来爱着我们。所以你要思想一下，今天的你是经验着神的爱，他主动的要来爱你，所以你要归向他，归向他给你的慈爱。不要忘记这句话，说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所以爱是一个动词，是一个有一个行动的，他的爱是带来有行动，怎么来帮助我们，来引导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发现这句话是圣经里头最伟大的一个宣告，他是宣告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事情，好像是有人在站起来就做一个告白一样，告诉众人，告诉大家说这是伟大的爱，在人间找不到这样的爱，但是神就愿意的来爱我们。你听懂了，这句话是对你说的，对每一个的你来说的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你从哪里来，你都知道神是爱你的，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无论今天你在怎么样的光景或者是情况里头，神对你说我还是爱你，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无论今天你是年轻的一个还是年长的一位，神还是对你说我爱你，我以永远的爱，我对你的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我们首先发现这句话很奇妙的，他告诉我们爱的主体是谁，不是我们，主体是神他自己啊。神是主动的来爱着我们，我们是接受他的爱的一群人，所以爱的主体是神，很个人化的，他说我永远的爱来爱你，你看到吗？神是主动的说我来到你这里，我主动的以个人的身份来爱你，我不是假借别人的手，我不是借着人家通过人家来爱你，神说我亲自的来爱你。哇，这句话真是太美好了。还要我们继续看，因为在生命记里头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里头有很长很长的讲话，我只是把其中最重要的话告诉我们，神是主动的，很以个人的身份来爱着我们。因为在生命记里头他说神耶和华神他专爱我们，他专一的来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就拣选了你们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就救赎你们。你看见吗？神是爱，神是拣选的爱，神也是救赎的爱。这里重复了你们总共有四次。好了，现在我请大家念这句话，但是我们念的时候把你们改作我们啊，把四次的你们改作我们，可以吗？啊，一块来念哦，一块来。
耶和华专爱我们，
对呀，就是我们，就是爱着我们，不是爱着别人，是爱着我们。有人以为我们不可爱，但是神说你是可爱的，我来爱你，所以他就拣选我们。所以生命记里头已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爱，他是主动的来爱我们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爱的本质是什么？什么是爱的本质？它主要的素质是什么？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发现，他说爱这个字在原文里头，在希伯来原文里头它是阴性的一个字，因为它在希伯来语当中也分开不同的字，有分成阳性的和阴性的，也有中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这个爱是阴性的，就表示是母亲的爱，神以母亲的爱来爱着我们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再看这句话，就觉得很漂亮的一句话，神爱我们，但是他以母亲的爱来爱我们，以母亲对儿女的方式的爱来爱着我们。我们这里大部分很多都是母亲，你们都知道母亲的爱是怎么样，或者你回想你过去母亲怎么爱护你，你要知道母亲的爱是多么的伟大，他愿意牺牲他自己，付出他的时间，付出他的劳苦，为了爱 他的儿女，这是母亲的爱。神是天父，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但同时他也有母亲的爱来爱着我们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个神的母亲的爱来爱着我们的儿女啊！借着神的爱，我们彼此相爱。母亲的爱是温柔的爱，也是从来没有改变的爱。儿女长大了，母亲还是记挂着他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儿女长大了，母亲年长了，他还是爱着他的儿女，好像他还是年纪很小的时候一样。这表示神的爱是永远的爱，不因着环境上的改变而改变他对我们的爱。在我们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叫做冰心，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。他是写个文章写得很漂亮，也写得很简单，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么好，怎么爱我？母亲就说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。我听说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就冰心他自己，他就其实他就问他母亲。这么简单的文字，但是把里头最伟大的爱都表达出来了。这是母亲的爱。神他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着你，这个爱是母亲的爱，永远的爱，不改变的爱，温柔的爱，慈祥的爱，忍耐着我们，还是爱着我们，是多么漂亮的爱。所以神是爱，这是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里头说的，爱是神的本质。如果我们说神是什么，神就是爱。那爱是什么？爱就代表神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。爱的行动是什么？就是牺牲他自己啊，舍己啊，就把自己放下来哦，好像母亲一样，为了爱他的儿女，都放下了他自己所有的东西，要保护他的儿女，喂养他们，爱他们。爱的行动就是牺牲的爱，舍己的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说是整本的圣经里头最重要、最主要、最宝贵的一句话，就是爱。让我们一块来念一次啊，一块来。这是使徒约翰他写出来的话。他首先告诉我们，神有一个行动，他爱我们。说爱的主体是神，我们是接受他的爱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世上的人。他怎么爱我们？他的行动就是把他唯一的儿子独生子耶稣都赐下给我们，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而得到永生。是爱，因为有爱他就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接受他的爱，我们得到了他给我们的永生。所以这句话里头包括太多太多丰富的话，这跟耶利米书里头所讲的是完全一样的。耶利米书里头说，神说，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他爱的行动就是把主耶稣都赐给我们。所以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，我们就经验到主给我们的爱，神给我们的爱都充充满满的在你的心中。你相信了耶稣吗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你赶紧的要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来相信你，因为你爱我，我愿意来相信你，得着神给我们的永生。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里头说的很明白的，他说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是爱的行动，这是耶利米书里头说的，所以永远的爱来爱你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还没有发现，还没有觉得发觉神爱我们的时候，神已经爱我们了。你看神的爱多么伟大。神的爱不是反应式的，我们人间的爱是反应式的，人家对我好我就爱他，人家对我不好我就不爱他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反应过来的。但神的爱不是这样，当我们还是不可爱，甚至不知道神在爱我们的时候，他已经爱我们了。这就是爱的行动，这是爱的伟大。 也就是唯有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么最后我们说一下，爱的对象是谁啊？我们哦，因为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这个你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。神以永远的爱来爱着每一个人。可能你怀疑，哎，神怎么爱世界上这么多的人？我们中国已经十几亿的人，是神只有一位，他怎么爱这么多的人？对不对？整个世界都是人，神怎么样爱每一个人？就是奇妙。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奇妙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，所以他可以来爱着我们，也可以来爱着你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哦，神不认识我，没有，神都认识你。你不要以为我总是躲藏起来的，神找不到我，没有，神总是可以找，把你找出来，因为神愿意来爱你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人。让我们一块念，一块来。
唯有基督在我们怀着罪人的人皇为我们神的爱就在主下我们前面。
这是罗马书里头使徒保罗所讲的话，他告诉我们神在什么时候爱我们呢？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一个罪人，犯罪作恶的时候，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已经来爱我们。这就是说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就知道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。神的爱在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，他已经爱我们了。这就是他永远的爱，奇妙的爱。所以你赶紧的要来相信耶稣，赶紧的要让主耶稣做你的生命的救主，这一份爱就永永远远的与你同在。那爱的期限是什么？永远。爱的期限是就是没有期限，爱的期限就是没有期限，对不对？就是永远，没有期限，没有限制的，没有尽头的，没有停止的时间，是永久的。那什么是永远？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永远。但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知道什么是永远。人都是有限的，人都是，我们生命都是很有限的，甚至于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肯定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但神的爱是永远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。就好像这一个戒指一样，在阳光照射过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有一个图案出现，看到吗？这是爱。好像一个戒指一样，它是圆形的，它没有起头也没有尽头。这是我常常在帮人家一些弟兄姊妹他结婚的时候，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一定提出这一句，我们所戴的这个戒指就代表爱是没有起头也没有尽头，因为这个爱是从神给我们的，因为神的爱是永远的一份爱。但是在第三节的开头的时候，耶利米说古时神已经爱我们，这个古时在原文也可以翻译作从远方，从远处，从很远的地方他已经爱我们。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来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原来神老早已经爱我们，爱到今天。你听懂这句话吗？当我们还没有来到今天，今天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可能在几十年前神已经爱我们，爱到今天。好奇妙，因为神是永恒的一位神，也表示说神的爱不会改变，不会因着历史上的发生的事情而改变他对我们的爱，不因为人事里头的更改而改变了我们对神的爱。我们生命里头有太多太多的变化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做很好的计划，但是变化一来了，所有的计划都怎么样？ 都没用了，都要 cancel， 因为改变了，情况改变了。但神的爱从古时的爱到我们现在从来没有改变。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里头有一句话很漂亮，也成为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很好哎，让我们一块来，不是唱，一块来讲出来哈。大山可以挪开，
小山可以清理，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。
他就是说环境上可以改变的，有大山有小山，好像是困难一样，困难重重在我们的前头，但是神说我给你的慈爱永远都不离开你，肯定的说，具体的对你说，不离开你的。所以你放心，你不要担心说我今天相信耶稣明天怎么样，以后怎么样，我退休了以后怎么样。哎，你放心，神的慈爱他对你说我永远不离开你。在你的前面，在你前面的道路上可能有大山有小山，有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但是你放心，神说我给你的爱是永远的爱，也不会离开你的，他跟随着你的人生，因为他从古时从远方就已经爱你，爱你到现在，也爱你到永远。那爱的表现是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的，讲到爱很多方面，但是神的爱怎么表现出来，我们知道神是牺牲他自己了，他怎么把这个爱更进一步的表现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头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怎么经验他给你的爱，神这份永远的爱怎样表现在你的基督徒的信心的道路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爱不是来拯救我们的爱，不是派耶稣基督来救我们，这只是一个起头而已，但是怎么样继续的神的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通过耶利米书我们就发现了，因为耶利米书里头所讲到这一群的子民都是神的子民，以色列人，神怎么爱他们，他们经过很多苦难失败软弱甚至犯罪，但神还是表现出对他们的爱，我们岂不是一样吗？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是背叛我们的神，叛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不顺服神嘛，常常犯错，常常犯了错误的事情，讲了错误的话，有不对的行为，但神怎样来表现出对我们这一群人的爱，这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的。第一，爱的表现在于神给我们都有管教。可能你不明白为什么讲到爱不是完美的爱吗？为什么夫人之间要讲到管教？但是你做父母亲的都知道，如果你爱你的儿女却不去管教他们，这是你做父母亲的不对，因为你不管教你的小孩子的时候，他长大了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这是父母亲的一个责任。神既然爱我们，他爱我们的表现第一，他是管教我们属于神的人，好像他管教以色列人一样。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知道，神一不断的一直的在管教他。在这段经文的第二节里头，圣经是说耶和华如此说，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。看到了，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充满了刀和剑，刀和剑代表什么？打仗，代表人与人之间有冲突，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战争，人民与人民之间有不和。刀和剑也代表流血，代表痛苦，代表破坏，代表危险，甚至于刀和剑代表失去我们所爱的东西，所爱的人。说战争总是永远都是残酷的，都是叫人家难受的，对不对？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，以色列人的历史都是充满了刀和剑，因为他们犯罪作恶，神就借着战争来管教他们，刑罚他们。在撒母之下十二章第十节里头，神借着先知来刑罚这个大卫王。大卫王一生里头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的事情，就是这一件事情， 这就是说他犯了淫乱的事情，他娶了别人的妻子，这是最错的一生里头的事。他这里说你既然做这件事情，他就说所以刀和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你看这句话吗？这是刑罚，这是管教哦。后来大卫他知道他的错，他就悔改，但是这个刀和剑的刑罚和管教还是领导他。后来他不是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沙龙嘛，要背叛他的父亲嘛，所以他带领一些人民来攻打他的父亲嘛，结果他的国家的人民都分开两班，人与人之间，人民族之间就在争斗，很困难很辛苦。这是刀和剑，这是犯罪作恶的后果。神的爱表现于他对我们有管教，如果他只是爱我们却不来管我们也不来教我们，他等于把我们送到一个刑场一样，把我们判了死刑。他来管教我们表示他有盼望给我们，把他美好的前途交给我们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里头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请大家一块念哦，一块来。
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他，又怜悯他，凡说
他。主所爱的，神做什么？他管教，因为他爱这些人才管教他们。你看懂了，神爱，但是他爱里头有管教，他的管教里头有爱，有爱里头有管教，很奇妙的。他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以及我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所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也经过刀和剑的管教，直到如今。所以神的爱表现于他对我们有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生命里头曾经受过神给你的管教，你要感恩，因为这表示上帝爱你。如果上帝不管教你，就表示他不爱你了，他把你放弃了，把你放弃了，不要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要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才来管教着我们。接下来第十一节里头告诉我们说，管教的事情起初舒服吗？不舒服的，不快乐的，甚至有愁苦的感觉。每一个受过管教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但是受过管教的人后来他就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子，就是平安的果子。你看见这句话吗？就是神他管教我们的原因，他不是为了刑罚我们而来刑罚我们，他刑罚我们是要最后要让我们得着平安。感谢神，今天如果你还在神的管教的过程当中，请你知道神是有平安的果子为你预备的。你要敬验神，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好像大卫王一样，他认罪悔改以后，神就宽恕了他，再一次的重新的建立他，使用他。好了，爱的表现第一是管教，第二是恩待他们。管教以后还是恩待他们，这表示用以恩典来对待着我们的每一个人。所以在第二节里头讲了一句很难明白的话，他说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，他曾在旷野蒙恩。在旷野蒙恩，很不懂耶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知道旷野是什么地方，是没有水的地方，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地方，不舒服的地方，甚至有太阳都晒下来好像今天一样，没办法拿到遮阴的地方，这是旷野。有些时候风也很大，大风吹过来啊，好辛苦，没有地方找地方来躲藏起来。旷野是辛苦的，但是也是神恩待他的子民的地方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，他们曾经有两个旷野的经验。第一个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在西乃的旷野蒙神的恩待，他 他们没水喝的时候，神就吩咐摩西说，把磐石打一下，水就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们有什么，有玛纳给他们吃。只是在很缺乏很贫穷的旷野的生命里头，他们经验神的恩待他们。第二个旷野是在他们被掳回归的这一段时间，他们也经过东边的亚拉伯沙这个旷野沙漠的地方，从这么远的地方，这么大的一片旷野土地上走回来，他们都经验神的保守，一步一步的回到耶路撒冷来。你看见了，这是神的恩待。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在过去曾经走过旷野的道路，觉得曾经很困难、很辛苦、很难受，请你记住，神还是恩待你的一位神。你曾经走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吗？如果走过了，你就知道神没有把你忘记，神还是爱着你。或者有人说，我今天还走在旷野的路上，我今天还没有走出来了，我还在徘徊在这个旷野的地方。感谢神，你应该相信，就算你今天还在旷野的地方，还没有解决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之前，神说我已经恩待你了。你听懂吗？神说我恩待你，以恩典来对待你的。所以神有些时候给我们 有苦难，但是当中他有恩典的，你好好的来依靠他。所以无论在这么情况里头，神同样的施恩给你的，他没有把你忘记。因为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里头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说，让我们一块念哦，因我耶和华不顾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神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他对我们的爱也没有改变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着他的爱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儿子，他们都没有灭亡。我们不会因着我们所面对的旷野和所有的困难，以至于叫我们失望和绝望。神是爱，他的爱不改变，他的爱是有行动的爱，表现在他管教我们，也来恩待着我们。第三，爱的表现之大意，他愿意来建立我们，他不是来破坏我们，他不是把我们打碎以后就把我们丢在地上，不是的。他管教了以后还要重新来建立我们，好像他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一样。在第四节里头说，以色列的民呢，我要再一次的建立你，你就被建立起来了。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应许的话，神说我要再建立你，过去你已经建立了，但是你因为犯罪作恶，所以已经破坏了，但神说我愿意再一次的来爱你，把你重新一次的来建立你。我们看见我们是被建立，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建立起来，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建立起来，我们要靠神的恩典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是被神所建立。你愿意被神所建立吗？神爱你，他可以把你重新的来建立。建立的过程有两种，第一是栽种，第二是结出果子，对不对？他们要去把田地都预备好了，把东西栽种进去，这是一段时间，一段功夫的时间，花功夫花时间的事情，但是有美好的结果。就好像他们要种葡萄一样，葡萄园是很漂亮的，但是要经过栽种的过程。但神已经应许他们说，你可以栽种，也可以看见你的成果。所以第一，建立第一是栽种。今天你想一下，神要你栽种的是什么？神要借着你的人生要栽种什么？神要使用你在你的家庭里头栽种什么？神要再借着你在教会里头栽种什么？神要使用你在弟兄姊妹中间 要栽种什么？我们如果神要建立我们，我们要做事情的，我们是被神所建立，但是神要差派我们做事情建立。今天我们要建立教会，就是我们首先要栽种，然后才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如果我们愿意栽种，一定看见美好的果子。我举个例子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里头讲过，我们最近查经，礼拜五的晚上查经就查解这一段经文，会讲到就是说，当时初期的教会被神所建立，主耶稣建立教会，但是他们栽种了很多东西在当中，栽种了平安、敬畏神，还栽种了圣灵的安慰，他们彼此的安慰，彼此的造就，结果他要结果子生出来，就是人数增加了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里头的记载，就看见栽种与果子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。今天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坐在这里就等候着果子生长出来。神说我要建立你，建立你的家庭，建立你的教会，但是我们要参与在栽种的当中，然后才看见神为我们所做的果效。所以如果我们栽种神的爱，就可以收成爱的果子。在你的生命里，神已经给你有爱，有永远的爱，你是否愿意把这个爱栽种在别人的身上，栽种你家庭的里，栽种在你的儿女，栽种在你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不要忘记栽种的过程是辛苦的、气力的，要付出代价的，但是栽种爱就一定有爱的果子。就是这份爱带领着我们去到神那里去。神是爱，所以借着爱我们可以亲近神，回到神那边去。所以这段经文最后讲一句话，第六节里头说，我们去到锡安，就是神的山，去到神哪里，去到我们的神哪里去。今天我们来敬拜，就好像再一次的去到锡安山，去到我们的神哪里，去到爱我们的神哪里，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应该用最好的爱来回应他、侍奉他。你是否渴望常常每天去到神哪里去？唯一的方法是，你不是靠别的，你单单依靠他永远不变的爱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亲近神。这是神给我们永远的爱。雅各书最后说，愿神啊，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。神给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，神借着他的爱来吸引我们。注意，当我们还没有留意神的爱的时候，他已经主动的借着他的爱来吸引我们。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。